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9年1月14号星期一，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2018年对美贸易顺差创纪录，关税影响显现；前美国驻华大使表示，老布什总统64前后对中国太软弱；美国之音专访胡德华，回顾他父亲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和边缘革命；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案，星期在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美国等西方国家外交官试图旁听遭到阻拦。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2018年，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达到创纪录的3233亿美元，但是随着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提升关税的影响显现，中国去年12月的出口下跌。中国海关总署发布星期一的数字显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2018年增长 11.3%， 达到4784亿美元。尽管特朗普总统对来自中国的2500亿美元实施了 10% 至 25% 的关税。与此同时，中国从美国的进口2018年仅增长了 0.7%， 显示了北京对美国实施报复性关税的影响，以及中国当局鼓励进口商从其他国家进口。中国对美出口在去年一年基本上保持强劲，但是在去年12月比前一年下跌 3.5%， 为403亿美元。在此之前的几个月，中国对美出口数字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显示了中国的出口商抢时间出口。美联社星期从北京发出的报道说，在特朗普政府的惩罚性关税效果充分显现之后，美国进口商给中国出口商的订单会大幅度下跌，外贸增长减速使北京感受到进一步的压力，要赶紧跟特朗普政府解决贸易战问题，因为统治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眼下也在试图扭转整体经济增长减速的大趋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进入2019年，美中关系迎来40周年，面临新的发展与挑战。美中副部级官员上个星期三刚刚在北京结束了贸易磋商，两国官员都表示谈判取得进展，但都没有透露具体细节。几乎是同时，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突然访问北京，与习近平举行会谈。舆论揣测金正恩是否赶在与特朗普会面之前去北京与习近平协调立场。那么针对这些方面的问题呢，美国之音这个主持人呢采访了美国齐瑟加大学教授王维正博士，请他来做相关的分析。
这个当然是继续双方领导人在阿根廷 G20 这个峰会的时候所做的一个原则性的一个决定的话，然后有90天的停战休战的这一个压力，副部级的呢来开始谈。那虽然就像您刚讲一样，虽然他们双方都没有公布这个内容，但是就是说在外交辞令上讲的话是有所进展啊，至少还继续在谈。那据我的了解的话，就是美国方面的话认为有一些比较难缠的项目像是中国还是继续要求要强迫这个转移技术智慧财产权的保护还有这个以商业利益来做的这个 hacking 等等，这些东西好像都没有解决。然后也听说这个 美国对于中国政府补助产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国制造2025这个东西呢，还是非常的在意，但是中国没有退让的意思。所以我觉得在接下来如果双方的这个谈判的气氛还好的话，应该要去应该要去面对一些这个牵涉到这个中国经济结构更改的一些很困难的一个议题。所以你也可以看出来，就是说双方将这个在未来的这个一半的时间的话，双方谈判的这个步调应该是会加快才对。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这次这个突然访问北京啊，说突然呢，实际上和他前边几次来讲也不是特别的突然，因为是这次呢和以往不一样，那这次是事先宣布了，就是说这个访问他在进行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宣布了说他去访问，以前的时候总是就是他结束了回到朝鲜了，然后双方才宣布他访问中国了。那么当然现在舆论就是揣测，显然是和他可能要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要举行第二次峰会有关，是去和北京去协调立场去了。你是怎么看的？
这个有可能，因为大家都知道，就是去年六月份，川普跟这个金正恩在新加坡进行了这个有史以来第一次这个峰会之后，达成了这个朝鲜半岛要无核化的这样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规划路径。那然后也有很多就是观察家认为，这么多个月以来的话，并没有明显的进展。那北韩方面的话，当然总是希望说，美国呢能够稍微有一些具体的一些措施，比如说像是松解或者是解除一些这个经济制裁，但是目前没有。那美国方面的话也慢慢显现出来有一些不耐，就是说这个北韩虽然有一些举动，但是离这个要一步到位的这个无核化还是差得很远。所以这个呢就给了北京呢一个机会，就是说北京在去年是这个一年的这个北韩的这个外交方面的话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地位，但是现在的话这样的一个机会呢，让北京可以重新进入斡旋，能够证明给这个川普政府，就是说在朝鲜的事情上的话他还是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么对金正恩来讲的话，在跟美国谈判之前，美国可能会用极大压力来压迫他，还是先跟这个老大哥先通通气。然后对习近平来讲的话，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就是现在也是他跟美国的贸易战打得真的是这个水深火热的时候，如果说他能够让朝鲜这个事情看起来有一些进展的话，或许他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对他手下留情。
嗯，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台海两岸关系。我们知道是上个星期的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一个叫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的这样的一个会议上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出了呼吁啊，两岸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要和平统一，实行一国两制。当然台湾总统这个蔡英文说立刻呢就发表讲话做出了回应啊，抨击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说法，说台湾呢是不可能接受你这个一国两制的。当然这个台湾的一些统派的一些人士呢就是说，那你蔡英文你这个批评也没有道理，并这个一国两制，那么我们现在不就是已经是在一国两制吗？那么美国国会一些议员也这个批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讲话，说是改变了这个现状。但是如果我们仔细来看一下的话，实际上并没有改变什么现状，因为这个所谓的一国两制也不是习近平提出来，而是这个邓小平在很早以前就已经提出来了。那就是说为什么在这一次习近平的讲话蔡英文总统会反应如此的强烈？
首先这个场合的话是纪念所谓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的一个场合，然后习近平讲的话刚好是在这个蔡总统讲话的这个次日啊，蔡总统才元旦文告才讲过说有这个所谓的4个坚持等等4个必要，那么这样的话就感觉到好像说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推翻。那仔细分析一下这个习近平文告这个内容的话，跟过去有几个不同的地方。第一个就是说这个文告是第一次这个把九二共识的定义 定义成说双方就是台海双方的话，不但是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而且是要谋求国家统一。这谋求国家统一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然后他提出了习五点里面的第二点，曾经提到说这个统一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一国两制，没有错，这个是邓小平讲的。但是习近平又讲了说，希望能够邀请各党派各界别的人士来商讨，共同来商讨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台湾方案。那这个呢就给蔡英文呢抓到一个小辫子，他把中间这个就是说习近平的这个他讲的东西九二共识他把稍微更改了一点，然后一国两制他不是说现在就一国两制，但他说统一呢将来的模式给台湾呢是一国两制，在这个模式本身呢他邀请台湾的党派代表来谈。那蔡英文抓到小辫子就说，那你看中共从来没有这个同意过一国这个所谓的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讲的说这一中各表，然后现在的话你如果同意九二共识的话，就是赞成统一，而且不是赞成统一而已，是赞成一国两制的这个统一。所以他现在在当然蔡英文这种诠释的话，在台湾内部的话也有一些这个党派不赞成。那总体来讲的话，我觉得这样子双方的领导人这样交锋一次以后呢，我觉得可以预见的，在2020年台湾的总统大选之前的话，双方的关系是应该是进入冰冻期。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上星期四在华盛顿就亚洲经贸的未来等话题举行了座谈会。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对这一地区的经贸发展的影响是此次座谈会的一个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就在这次座谈会举行一天前，美中副部长级经贸磋商刚刚结束。当被问及美中经贸磋商的问题时，参与此次座谈的美国前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表示，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与中国方面进行谈判的经历，使他感到中国方面已经经历过最艰难的部分，也就是其内部已就某些问题达成了共识。
中国方面自身已经经历过这个过程中最艰难的部分，就是经历将中国国内不同的支持者、特殊利益群体团结起来，就这些让步达成一致。
路曼透露，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中双方曾就双边投资协议进行紧密磋商，中方曾就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的问题与美方达成一致。弗罗曼说，现在的问题就是中方内部达成的某些一致能否成为解决范围更广的结构性问题的基础。曾担任美国代理副贸易代表的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副主席温迪·卡特勒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认为美中双方的经贸会谈确实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有一些重要的挑战需要解决。
我认为他们正在取得进展，但我不想忽视这次磋商所面临的诸多挑战。我认为我们在一些较为容易解决的问题上看到了双方正在取得进展，但结构性问题和达成承诺的执行将是两个关键的问题。双方下个月需要就解决这两个关键问题加紧努力。
这场座谈会还着重讨论了中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全面进步协定 CPTPP 的前景。美国布兰迪斯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彼得·佩特里认为，这项由亚太地区11国参与的经贸协议能够帮助中国解决许多问题。
对于中国当前面对的有关知识产权、国有企业角色、数据转移和新产业限制的批评， CPTPP 中确实涵盖了许多能够应对这些批评的解决方案。
佩特里教授认为，中国加入 CPTPP 既能显著提升直接经济效益，对于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在现代经济和全球化语境下运作应遵循何种规则的问题也大有益处。不过前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贤一郎提出，中国参与 CPTPP 的未来前景或许很好，但他认为中国需要先完成一些事项。
我想要认同佩特里教授的观点，但我要说的是，在未来，如果中国能够参与这项 TPP 协定，在未来将会很好。 但现实的说，首先他们需要完成和美国的双边谈判，他们需要完成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完成这个过程，他们真的能开放改革吗？否则我如何能够期待中国可以适应 TPP 中的标准呢？
弗洛曼认为，中国距离能够达到 CPTPP 中的高标准可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CPTPP 也被称为没有美国版的 TPP。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任伊始就宣布退出 TPP， 而没有美国参与的 CPTPP 已于2018年12月30日正式生效。一个占全球生产总值 13%、拥有超过5亿人口的新经济圈就此诞生。此前曾有消息说，白宫曾指示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考虑重新加入 TPP， 但弗洛曼和卡特勒都认为，至少在短期内，特朗普政府不太可能会重返这项经贸协议。但两人都强调 TPP 中的许多规则在当前美国政府的一些双边经贸磋商中都有所体现。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美国之音记者叶冰近期访问了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社长胡德华。他的父亲已故中共开明派领导人胡耀邦生前直接参与主导了改革开放这场历史性的变革。胡德华先生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胡耀邦的经济思想和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和作为，其中包括胡耀邦当时一方面自上而下通过政策引导经济改革，另外一方面在民间边缘地带扶助草根力量推动经济革命及边缘革命，打开了私营经济的大门，有效解决了民众温饱问题和回城知青就业问题，从而从整体上激发了中国的经济活力。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对这个胡德华的专访。
过去一提起耀邦同志呢，一般大家都说在改革开放初期呢频繁冤假错案，主持领导和发动和领导了这个真理标准讨论，然后还有这个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吧？一般都说这些，就是农业改革。然后我今天呢，因为这些事情呢，讲的都很多了，那么我今天呢，想从在改革开放期间，胡耀邦总书记他的经济思想，我想从这个角度呢来说一下。那么他从这个最薄弱的、最觉得对这个最边缘的、没人看得上的农业开始抓，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它叫边缘革命呢？那么从农业开始抓，那么农业到底应该怎么抓？我们自己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中，学大寨学了多少年？学了十几年呢，结果是粮食越来越少，蔬菜越来越少，水果几乎没有，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词儿提出来，就是我也没反对这个，我也没搞三字一包，我是一个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样的，哎，然后以后呢就很快的就推广起来，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我们中国人民或者说我们中华民族就吃饱了肚子了。而这个吃饱饭是我们几千年来历代的封建王朝，别管什么康熙大帝，什么这个什么乾隆大帝，什么唐宗汉祖，谁都没解决，家庭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一下子就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它是边缘革命的开始。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哎，就农产品的深加工 哎，还有运输，就都起来了。当时我们把运输就是农产品的运输叫做二道贩子嘛，对吧？还记得吧？二道贩子说农民就是种田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是应该咱中央来收的，对吧？农民说一卖了什么，一卖点农产品，哎，就叫投机倒把，是不是？哎，所以但是赋予了劳动力呢，哎，那么他就有这个要求，对吧？你这个逐渐市场复苏嘛，对吧？那么就有这个产品的这个价差嘛，对不对？你农村就是便宜，你城里就是贵，对不对？那很自然的就有农民他要做，哎，就要做这些，对不对？然后这个农产品的加工业呢也就发展起来了。这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最早的当时叫社队企业，现在叫乡镇企业发展的雏形，在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哎，所以这也是工业的一个边缘。下乡知青返城之后，大量的是很多人没事儿干，但同时也存在很多事儿是没人干，对吧？哪些东西呢？比如说是城市的服务业啊，这个做衣服的呀，开餐馆的呀，什么吃饭难呢，做衣服难呢，哎，还有这个旅游也难呢，哎，很多事儿哎都没人做，哎，但是呢，哎，又有人，很多人没说这事怎么办呢？哎，后来耀邦同志就提出来呢，大力发展这个私营经济，大力发展个体经济，哎，那么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哎，你比如说这个缝缝补补啊，什么哎什么这样的事儿啊，就是你说还非要街道组织个缝纫社啊，你才能缝衣服啊，就自己有个门脸儿，你就来接活就完了。说这个回城的下乡知青啊，这个给我们团中央的工作呢也提出了好大的问题，如何来解决大家的这个工作，哎，说这事儿怎么办，哎，也跟耀邦书记来说。后来耀邦总书记想了想，说首先我们解决我们青年的就业问题是国家是拿不出钱来解决这些就业问题的，怎么办？要我们共青团我们自己来想办法。他说想什么办法呢？他说我呢，哎，有一个，哎，有这么一个不成熟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你来，就是大家一起来商量，说我们共青团能不能搞旅行社？哎，后来这个来的人说，搞旅行社，我们也没宾馆呐，没有旅游宾馆呐，也没有这个车辆服务啊。说你像国家当时在78年的就是在70年代末的时候，只有大概2-3家旅行社，都是国家投资来成立的。耀邦总书记说我们整个共青团系统是一个很好的网络呀，对吧？我们北京有团中央，各个省市、各个省有团省委，省委以下有团市委啊，对不对？那这我们这个团的系统有我们的招待所呀，对不对？那我们团中央就有好几个招待所呀。那么你那个我们各个省的团省委也有自己的招待所呀。这个我们不需要国家投资啊，我们在 不用的时候，哎，或者说我们再怎么，我们就能借用我们团组织的招待所，这不就饭店问题不就解决了吗？我们虽然没有这么高大上，但是我们能解决问题啊，对吧？哎，我们就给，甚至说我们就，其实他说来旅游的也不一定全是有钱人，有很多学生啊，对吧？也到你中国来旅游，人家就住你的这么个地方，主要看景点呢。那学生也是穷学生啊，那么你就住你这儿不挺好吗？另外，我们团中央也有几台大轿子车吧，这个大巴车吧。那么我们各个团省委里面总是有几辆汽车吧？我们不行，我们还能租吗？只要能算得账过来，这不就可以了吗？在这种思维的启发之下，我们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就没有要国家的投资就办起来了。哎，这也是经济上的边缘革命。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美国前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就美中建交40周年接受了美国之音的专访，他对其驻华大使任期末一些事件的回忆，显示了中国即使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最开放的黄金时期，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就高度警觉并随时打压。而美国在北京六四镇压之前的美中关系蜜月期里，对来自邓小平的压力就已经采取退缩和示弱的立场。下面就是美国之音对洛德大使的专访。
洛德大使说，1985至1989年他任驻华大使期间，之所以是中国最开放的黄金时期，不仅因为美中之间的各种交流取得了很大进展，而且中国的政治改革也在酝酿之中。
这是黄金时期，还因为中国正在辩论和考虑政治改革。尤其是我太太跟我在大使馆主持聚会，异议人士和改革派人士跟政府和党的官员共同围着一张桌子。我们当时能做到的事情在今天简直不可想象，因为当时中国人自己在辩论政治改革。
但随着自由派领导人胡耀邦被废除，北京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越来越大。
1988年，中国有许多大学生在辩论这些问题。我太太和我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他们称之为民主沙龙的反思活动。
洛德说，尽管在活动过程中并没有提出任何敏感的政治问题，但麻烦还是找上门来了。
3 days later, I was at a banquet.And the then Chinese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3天后，我正在一个宴会上，时任中国驻美大使韩旭走过来，他代表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亲自转达了他给我的讯息，说我不应该去参加民主沙龙，并说以后这种事情请先获得许可。换句话说，邓小平不喜欢我去参加这类活动。这显示了他们在天安门事件之前对大学里发生的事情有多敏感。当然，我很礼貌但坚定地说，不，作为大使，我可以邀请我能邀请的人，正如你的大使可以在美国做的一样。我拒绝了他的要求，但这确实显示了紧张正在发生。因此，尽管是在黄金时期，我也卷入了这种事件。
但洛德大使说，最令他失望和痛苦的事情并不是因为北京的高压，而是白宫的退缩和示弱。事情发生在1989年2月，老布什作为新总统首访北京。
他跟中国人有很好的关系，一直访问中国，所以这次访问被设计成一次探亲之旅，重温早期建立的关系。
在草拟总统宴请中国人的近千人盛大宴会名单时，洛德大使认为，除了中国政府和中共的官员，也应该象征性的邀请改革派人士甚至异议人士，以显示美国重视人权。
So we included on the list a few reforms.
因此，我们把一些最重要的改革派人士，其中之一是天体物理学家方励之，包括在名单里。我们以这个名义邀请了他。他数年来一直直言中国必须有更大的政治自由，并对邓小平有很严厉的批评。
And was quite critical of Deng Xiaoping himself.
名单上报白宫和国务院得到批准。北京先是不动声色，在布什总统抵达前一天突然召见洛德，在布什总统抵达后又威胁国家主席杨尚昆不出席宴会，在宴会举行数小时前又软化立场，但暗中采取强制措施阻止方励之夫妇赴宴。方励之随后举行记者会，美中关系陷入紧张。
所以本来可以是布什总统很成功的一次访问，结果被中国人强迫方励之夫妇不准出席宴会的争端阴影遮盖了。
但洛德大使说，白宫不仅在中国当局的强硬态度面前示弱，而且还将攻击的矛头对准了他。
可悲的是，这本来是中国人的错，是他们不允许方励之出席宴会的承诺，但他们制造了争端。我们曾向他们保证方励之不会坐在主桌附近等等，所以是中国人要承担搞坏峰会的责任。但是布什总统却通过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来攻击我和大使馆。
洛德大使说，在布什访问后几天，斯考克罗夫特写了一份背景材料给主流媒体，将邀请方励之搞糟总统访华的责任推到洛德大使身上。
在材料里，他指责我们没有向白宫和国务院报备方励之的名字，而事实上我们报备了两次，我们送了两次。
洛德大使在1989年4月北京政治气氛最紧张的时候突然离任一直是个谜。在美国之音的这次专访中，他披露了这段历史，并解释了为什么一直保持沉默。
坦率说，我非常气愤，但我是名好战士。我告诉使馆人员，不可以泄露或任何事情去证明斯考克罗夫特和总统在撒谎。事实上，他们指责我们而不指责中国是错误的。我写了一份报告给中央情报局和斯考克罗夫特，说第一，我核查了历史事实，我们报备了方励之的名字，说明了我们这么做的理由，说明了这是在保护总统，为什么我们应该这么做，这是中国人的错。然后我说，指责我而不指责北京，实际上他们是在布什刚当上总统的时候就向中国人示弱，在争端面前退缩示弱不是应对中国人的方式。
洛德大使表示，虽然他对此事保持沉默多年，但仍认为这是白宫犯下的一个大错。他还说，通过 CIA 内部传递途径，把他的说明和立场递交给了斯考克罗夫特和时任国务卿贝克，但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回复。美国之音方斌、肖宇、九岛、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民间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案件，星期一在四川绵阳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前往绵阳法院试图参加旁听，但均遭阻拦。多名赶去围观的黄奇的支持者被限制自由数小时之后，目前已经被释放。据信，这次不公开的庭审已经结束。下面是叶冰发自北京的报道。
法院没有发出该案庭审的公告，但有维权人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了解黄奇案情况的体制内人士透露了这次庭审的日期和地点。由于当局没有发布相关信息，目前庭审状况不得而知。美国驻中国大使馆新闻发言人周一证实，美国官员当天尝试前往法院旁听，但不得其门而入。此前有消息说，美国和其他国家外交官一天前到达绵阳，但是他们均无法进入庭审现场。联合国人权专家不久前曾对黄奇的健康状况表示严重关切。正在北京关注此案的维权人士张宝成周一对美国之音表示，前往绵阳围观的支持者都被拦截。他说，85岁的黄奇母亲蒲文清为营救身患重病的儿子出狱治疗， 去年12月7号到达北京西站后被警方带走，至今下落不明。蒲文清在北京西站被带走时，张宝成也在现场。
我关注了，可是我看到别人就有些去了以后都被这个拦截了，估计也在失踪状态、失联状态。黄妈妈目前还是失联。刘律师呢，刘正清律师呢被销照了，去不了。李静林也去不了，现在可能只有看官方的指派律师了。
广州律师隋木清原为黄奇案的代理律师，去年初被吊销律师执照，其后由另一名人权律师刘正清接手代理黄奇，但是刘正清之后也遭吊照。有分析指，当局吊销律师执照的目的是逼律师退出黄奇案的辩护。国际特赦组织在其推特平台上表示，该组织正在密切关注黄奇今天的开庭。黄奇是2016年11月下旬在成都警方抄家后被带走的，他的80多岁老母亲当时也被警方带走，盘问后放回。黄奇由于争取民主和维权活动，过去20多年内多次被捕坐牢，身患多种疾病。他创办的维权网站六四天网刊登的内容多为访民维权信息和反腐倡廉信息，其中包括反映汶川、雅安地震遇难者亲属诉求和校舍建筑质量问题的内容，被认为触动了利益集团的痛处。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亚洲再保障倡议法案，并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之后呢，有学者建议台湾应该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创造性的角色。下面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南华大学亚太所副教授孙国祥表示，台美关系近来不断升温，除了原有的台湾关系法、对台六项保证之外，特朗普总统上台之后增加了台湾旅行法以及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的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
其实美国是希望台湾我们自己能够提出来，我们究竟想在印太战略当中扮演出什么样的创造性角色，那我们可以提出什么样的创造性角色。
孙国祥还说，台美之间最重要的就是军事安全的合作关系，比如2017年美国对台军售14.2亿美元，武器等级就有所提升。与此同时，台湾军方代表也可以私下参与美国的一些军事演习。孙国祥认为，目前印太战略的四个国家，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及印度，对于集体安全的看法仍有歧见。不过，台湾还是可以搭上美国的便车，把台美之间的战略合作套用在其他国家身上。孙国强强调，在中国的打压之下，台湾能够创造的战略空间很小，但是仍然必须尽最大努力去尝试。台湾新世纪文教基金会日前举行一场名为1979年后台美关系演变与印太战略座谈会，并邀请专家学者发表看法。美国总统特朗普于2018年12月31号签署了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不仅将台湾纳入印太战略的一环，也重申对台湾的安全承诺，支持对台定期军售，以及鼓励美国资深官员访问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在台湾关系法迈入40年之际，美国总统签署这项法案别具意义，台湾将持续深化双方关系，并与美国及理念相近国家合作，促进区域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另一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9年1月2号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首度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并倡议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两岸各政党各界分别推举代表性人士，就两岸关系及民族未来展开广泛深入的民主协商。不过台湾总统蔡英文则表示，北京对九二共识的定义就是一个中国一国两制，台湾绝不会接受，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一国两制，这也是台湾共识。 南华大学亚太所副教授孙国祥教授还认为，尽管美国行政部门处理对台事务仍然相对谨慎，台湾政府还是可以依照台湾旅行法寻求突破。
第一个的话就是高层官员的这个交往了。那这个交往的话，我们也这个预判就是蔡英文总统今年应该至少会去过境美国。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台湾旅行法的这个功能这个放大，或者让它产生更大的效益，就是我们今年应该要做的这个开始的努力。
孙国祥教授也坦言，蔡英文政府既不希望成为美中交易的筹码，又要凸显台湾在印太战略当中的地位及角色，确实是一项高困难度的挑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The Voice of America,
VO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习近平对台讲话余波荡漾之际，美中贸易谈判也进入了深水区。习近平再提武统，加速统一进程，是否可能会导致美中冲突？借力使力打美国牌避险的蔡英文，究竟是谷底翻身还是引火上身？另外一方面，习近平签署中央军委2019年1号命令，强调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习近平的军委1号令究竟剑指何方？解放军一旦攻台，是否将噩梦成真？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呢，主持人邀请了台湾前外交部研社会主委严建发和中正大学战略及国际事务助理教授林颖佑，请他们来做深入的分析。林颖佑认为呢，习近平项庄舞剑，蔡英文谷底翻身。
习近平他这一些的一个讲话，他当然是一个顺着对台这个40周年的等等这些机会来对台湾等来对台湾这边做一些讲话。但是我们要注意到的是，其实他的目标不是只有在对台湾，他其实也有同时在对美国来的一个表态的一个目的。
是，
所以其实他今天这个讲话不会是只有对台一个影响。那为什么？其实我们来看今天，其实这个蔡政府这一边，因为之前的话，在一个选举的过程中间，对蔡政府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不利的一个状况，在一个选情去选举的一个结果，对他支持度。但他可以去掌握到这一个时机来发表一些言论，来发表一些宣言，是透过这样的方式尝试把他的一个支持度给重新再拉回来。这个是这个一个蔡英文他其实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他背后是有他一个国内的一个考量。那当然就一个美方来看的话，就这样的一个就这样的情形来看，就美国的一个我们过去说亚太，我们现在应该说就一个印太的一个战略，以及就一个两岸的一个观点来看的话，当然是希望其实两岸这一边是能够有一个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平稳、比较一个稳定的状况。所以就一个角度来看，他也会希望能够透过这些对话，能够让两岸这一边能够去恢复一些沟通也好，或者是不要那么剑拔弩张也好。这个我想是美国这一边的一个想法。毕竟其实对现在的一个美国来看的话，除了两岸之外，接下来即将要发生的这一个川普跟这个北韩这一边川金会，跟金正恩这一边的一个互动，也有可能会是去影响到整个亚太局势。所以他自然会希望能够在川金会之前，能够先把两岸这一边先做一个更加稳定的一个。
另外呢，严建发认为呢，武统障碍在美国，合同阻力则在中共。
美国跟中国对于台湾的这个位置的定位啊，其实已经摊开牌来讲了。其实我一直常做一个比喻，就是说，所谓的一中，对中国来讲，对北京来讲，台湾只是挂在月亮上的一块饼，看得到拿不到吃不到。但是对于美国来讲，台湾这块饼已经在他的口袋里了，他的月饼放在口袋里头了。所以实际上我想中国很清楚台湾是拿不回来了，但是他还是希望透过用和平交往的方式来处理。为什么？因为他现在内部还有太多问题，而且他无法启动个战争来引起国际对他的这样一个挞伐。所以 所以现在目前就是有点像类似人家讲就是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样一个战略，也就是说再把时间往后拉，因为实际上他对他来讲这时间不急嘛，他是2050年以前能完成这个统一对他有个交代，但是2050那时候他恐怕不见得还在，而且或者年纪已经很大很大了，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一个政治的手腕，但是我想最明白的就是中国现在面对美国的打压是全面性的，它不是一个谋略而已，它是一个战略，也就是说从政治、经济、文化甚至军事外交全面性的一个对抗，而且美国这个日本、印度或者像欧盟都全部加入，连澳大利亚都进来了，所以我想习近平会受到一个很空前的一个挑战。
另外呢，严建发认为呢，习近平政敌呢最希望他赶快打台湾。
北京如果要打台湾，那我们可以设想，假设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大概北京的有钱人大概都跑掉了。我们看到那么多有钱人都跑到美国、跑到欧洲，这怎么打呢？好，所以大概这打仗的可能性很低。反而我倒觉得，习近平的政敌一定希望他启动，因为启动才可能把他拉下来。但是坦白说，一旦启动以后，中国一定陷入内乱。刚才有个网友讲得很好，就是看新疆、西藏、香港例子就清楚，如果一国两制这么好，为什么香港人现在很多要急着要逃出来，或者在反对他？所以我想这些都是不用争论了，它是现实就在那个地方。那新疆现在的状况更是非常的危险，几乎是已经绝望了。所以我想未来可能是中国要面对很大的问题，也许这一天不远了。
林颖又认为呢，解放军的噩梦啊，攻台同时与美印开战。他说呢，军力分散出现破绽。
就现在的这一个作战来看的话，第一个我们先去理解一下所谓的一个大型岛屿，基本上就是专门指台湾，
是
因为就解放军他相当多的一些参考资料里面，他只要一提到大型岛屿这边，基本上他都是在讲对台的一个作战。但是在对台作战的一个过程中间，他可势必会去碰到一些可能日本，可能是这个美国，特别是其实就美国来看，我们回想一下当年的1996年的台海危机，美国的一个部队是从哪一边过来，美国的航空母舰，一个的话一定我们想当然是从关岛太平洋这边过来，另外一边的话是从哪一边，是从这一个经过印度洋南海这边过来。所以其实不用讲现在，在过去解放军他的一个作战想定里面，他一向都知道他会去受到各方面来自于四面八方的一个攻击。那特别是从美国，他去年把这个亚太改成了一个印太嘛，印太司令部。那印太司令部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去包含隐约的去讲到了这一个印度在这一边可以扮演的一个角色，以及其今天就对美国来说，它是一个全球布局的军队，对他来讲，他可以是透过各种的一个方式来面对中国，或者是来攻击中国。那对中国来讲，其实这也是这几年我们常说中国一个崛起也好，中国的一个成长非常快也好，一带一路也好，可是在这个成长的一个过程中也势必代表怎么样，代表他的一个防卫的一个界限以及他的一个兵力会需要去分散出去。就像过去的解放军海军，他不需要去亚丁湾，他不需要他的舰队去做这么大的一个护航，可是就现在来看没有错，解放军的一个海军实力是成长了，可是他的一个相关任务也变多了，他的已经不是单纯过去只要守好他的一个所谓神州大陆这一块就好的解放军，现在对他来说有更多的海外利益，这也代表他的一个部队必须要拉得更远。那拉得更远的过程中间，是不是还能够去集中他的一个军力，或者是会让反而会出现更多的一个破绽，这一些其实都会是今天解放军他可能呈现出来的问题。
严建发说呢，习近平签军委一号令剑指美国内抓军权。
这里面有对内跟对外，对内我想任何人想要把这个政局稳定下来一定要抓军权，所以做这样的军事演习是合理的。那第二个就是对外，我想刚刚我们谈了很多，他主要假想敌还是美国。那据去年七月底白邦瑞来台湾有提到说今年 1月20号川普应该会发表这个印太战略架构。那印太战略之前大家也很熟悉的，但是由总统一个文告这样讲出来的话，那是更是一个白纸黑字的东西。那我想这里面很清楚，就是澳大利亚、日本、印度都会进来，那你像欧洲啊、英国、欧盟也都可能会进来。所以我想习近平现在担心就是被这样的一个包围。那我们来谈一个事情，就是说通常我们在讲说所谓的惯性结构性惯性，就是说一个政策定了以后它就往一个方向走，要往回来都要花一段时间。那以这个情况来看，我想2020川普一定会再出来选，到时候也一定是以中国为假想敌。这个民主党也不可能说是一个另外一种说法，也一定是以反中为主，因为现在这是两党共识，民间官方的共识很高。所以我想这样一下来以后，2024年那个新的领导人应该是反中。所以未来，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驻欧盟的这个前的司令，美国前司令就提到说，本来他认为说可能美中的这样一个冲突可能会是15年内，他最近改了口，他说可能10年内就会发生。所以我想未来这段时间应该是美中的这样的对立是不会化解的。
林颖又说呢，美国的国防部长换人恐怕影响印太战略。
在这个军售的话，这一边的话也是关系到了一个这是一个延续性的一个话题，因为特别像是战斗机啦或者是潜舰啦等等这一些，其实它都不是一个新的话题，而是一个延续下来的一个状况。那我们这一边要去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其实美国现在的一个军方这一边是有可能会去做一些战略上的一个调整的。那目前来看的话，我最直接讲的就是一个部长的一个换人，美国国防部
是
之前 Mattis 他现在下来，那现在是续任的这一个，现在是代理嘛，那代理的这个他目前当然是去延续这一些政策，可是现在下一个部长或者是之后美国国防部 Pentagon 他会不会有一些调整，这一边其实都是各方要去关注的一个焦点。那对我们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最为什么要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先去公布了这一些一系列的这一些演训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或者相关的一些资料，其实有一个部分也是去做到一个所谓的我们常说的军事透明化。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更新了，欢迎通过苹果、谷歌或亚马逊应用程序商店下载新版美国之音中文新闻应用程序。安卓用户还可以下载应用程序 APK， 手动安装美国之音新闻应用程序。欢迎您试试看，详细内容请参照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新闻。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与台湾开展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此前有台湾媒体报道，美国已同意向台湾输出潜艇制造技术和装备，包括战斗管理声呐、潜望镜及其他武器系统。同时，欧洲、日本、印度的多家企业有意参与台湾的潜舰国造项目。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应相关问题提问时，还敦促美国和其他相关国家充分认清此事的敏感性和危害性，切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允许有关企业以任何形式参与台湾的潜舰国造项目，停止与台任何形式的军事联系，妥善处理涉台问题，以避免严重损害同中国的双边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随着华盛顿对来自中国的投资加强审查，中国加强对资本外流的控制，以及中美这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在贸易问题上的角斗。2018年，中国在美投资下跌 84%。咨询公司荣鼎咨询最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国2018年在美国的直接投资下跌了48亿美元。下跌到48亿美元，而在2017年则为290亿美元，2016年则为460亿美元。在波兰，一名高级官员称，波兰可能会考虑在公共部门限制使用华为产品之后，中国星期一敦促其他国家停止针对华为的所谓无端造谣和无理打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说，有些人试图以可能存在安全威胁等莫须有的罪名，对中国高科技企业在海外发展进行打压限制，以安全为由炒作或阻挠打压企业间的正常合作。他说，这到头来只会伤害自己。中国一家法庭星期一以走私毒品罪判处加拿大籍被告人罗伯特·谢伦伯格死刑。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其官方网站上说，中国公诉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罪名成立，谢伦伯格系主犯。这篇在当天庭审后发布的公告还说，谢伦伯格有权在接到判决书第二日起十日内向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中国2009年曾对一名走私海洛因的英国人阿克毛执行死刑。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过期疫苗丑闻导致当地民众近日展开大规模抗议而遭当局强力镇压之际，地方当局表示正在对过期疫苗事件展开调查。国际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
白宫回应习近平。